야,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那个，因为中立牧师没有跟我讲说他们前面有那么精彩的，所以啊、哦，待会儿你只要看那个经文呢，我不会都练，啊，那所以你就让他跑就好了，啊，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我们每一次在主日的时候，说我们总是期待我们能够。大家能够，我们能够脱离地上了、哦、哈，向天上看。因为雅各他将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哈，那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跟我们很像的人。好，那我想我们就很快速了，因为我们还是需要跟大家这个上一次主日学的课程。好，我们先有一点点思想哈。其实谁是你人这个人生的管理者？所谓的管理啊，你就是能够管制，能够有权利。但是问题是，你的人生你能管理吗？其实我很喜欢传道书哈。那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日光之下。那讲到日光之下，就有另外一个反过来，你就要去想日光之上是什么。我们讲后现代，那前现代是什么？哦，通常你那日光之下就表示你要注意有一个叫做日光之上的，啊、哦，在日光之下很多东西都是机会，不是你努力还是机会而已。这张忠谋也很认同这句话，啊、哦，那所以你的人生是你在管还是神在管？第二个，你能够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其实你不知道，因为我们出现像云雾一样。好，那我们努力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吗？哦，不是哦。好，那努力只是证明你很努力，有没有好的结果？哎，那个不一定，因为啊、哦，所以传道书他说，有人劳碌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是大患。其实实在讲，因为我自己的跟台塑经常有生意的往来，有时候看见他，想想那个王永庆那么打拼了哈，结果他的后代这样，实在也是虚空，啊，那成功就是一定会幸福吗？哦，其实这是我们很多人你在工作，你为什么每天早上你要下床？当然有可能嘛，是怕被人家骂，对不对？不像嘛。那第二个来讲，你有责任嘛？好，第三个来讲，你有企图啊，对不对？那可是问题是，这个传道书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看见了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哈，重压在人的身上，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那是不是我们之前不就说吗？说每一个人都有困难，有钱人有钱人困难，没有钱人有没有钱人的困难，那是哪一个有钱人困难比较多，还是没有钱人的困难比较多？对嘛，没有钱人困难只有一个嘛，就是没有钱嘛，对不对？有钱人困难可多了啊。那所以我们的人生，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好，那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主，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是，如果台北你要算资产的话，他排得上名。他有一天跟我讲说，有一天我们不要再聊什么，他就讲到说他说你知道新买一个房子最呕的是什么事情？你知道？我说贷款交不上。哎呦，那个在买房子之前就算好了，不可能。他最呕的事情是在同一个社区里面，我朋友买的比我更大户。哎。这个我是不知道，没有经验。好，那是不是那个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力知足？这也是虚空。为什么呢？他不满足。有人他就是很打拼，为的是什么？要弄一辆很酷的车。好，一生以爽为目的，结果好不容易买到了，就发现明年还有更新的，那怎么办？所以没有办法知足的。 那人生到底终极的比喻是什么呢？所以耶稣就讲到了一个比喻嘛，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有一个财主，他田产丰富啊，好，他这个真的很有钱，而且他又很上进，而且他又很有戏，很有经营的智慧。他说你看他未雨绸缪，这个田产了那么多，接下来放不下，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啊，我要这样做啊。他说这个他可能他盖仓库的地方是他想好算好的，他觉得这个地方不会淹水，好，所以呢，他把它拆的小的拆大，拆小的拆掉，然后做一个大一点的。然后呢，他就跟他的灵魂说：“哎呀，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换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你财务自由啦。”好好，但是呢，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你今夜要你的灵魂。”所以我们有时候想到这一些的事情，有些想到这些事情，你还觉得你的目标有价值吗？那信仰可以给我们什么好处？在人生里面呢，太多的选择性。那你怎么知道你的选择是对的呢？那现在在网上，我弟兄姐妹很多人都在听那个叫什么？那个于洪杰，于洪杰他，因为我跟他很熟了，所以他在讲到说讲到他母亲，他祖母，他们是山东大复兴的时候信耶稣的，然后他父亲是军人，所以当他们从山东要撤退来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会到哪里去，然后在一路上面碰到许多要选择的时候，有军方的人跟他说，有邻居跟他说，有好朋友跟他劝告，很多人你知道吗？这每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很多人好意的告诉你，给你一些建议，可是到底哪个建议是对的呢？那他跟我做见证，他说他的祖母每一次都说：“等一下，我要祷告。等一下，我要祷告。”然后他说是返回去算了哈，大概有四十几次。如果决定错了，那结果就不一样。他说他的祖母靠着每一次都说：“我要祷告。”四十几次没有一次错误，所以以至于他们后来顺利的回到台湾。箴言告诉我们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那我们会讲到说什么叫做永生？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定义就是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那什么叫做？认识是一种思想，所以如果我们的思想里面没有认定我们的神就是独一的真神，那其实你就不会有一个永生在你的里面。而我们现今在我们生命里面来讲的时候，是我们信靠这一位永生的神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像我们在世界都有苦难，所以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都从来没有发生苦难，很可能不在世界上。然后那神告诉我们说：“他给我们的，而且他继续告诉我们说，他所给我们的不像世界，他给我们的平安不像世界上给我们的。为什么呢？我们世界上的平安叫做没有事，没有事就是平安。神给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平安是超越风浪的平安。我们世人都在避重就轻，可是我们的神要给我们的一种能力，可以举重若轻，对不对？”那我们人都在讲说我们可以化险为夷，可是我们神给我们的力量是让我们可以屡险如夷的。所以患难是一定有，苦难你逃不掉，这不是只有信耶稣人才有啊。有些人说那信耶稣还有苦难，我信耶稣干嘛啊？不是，我跟你讲，你就不信耶稣你也会有苦难啊，对不对啊？只是当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真认识什么是永生，有一个永生的思想在我们里面管制了我们，于是我们的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好，所以我们就讲到说，真实信仰的能力啊，哈，那神的旨意是在万古以前他就已经确立了。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现在就开始讲这个雅各的一生啊。那 神在他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拣选他了，因为他的母亲问神，我怎么那么痛苦啊，我是没有怀孕，我不知道了。他讲说有两个小孩在他肚子里面，我常常听我女儿说，哎呀，这个晚上睡不着，因为那个小孩在里面动。我心里想，哦，会这样哦。那现在他有两个，所以哦，他说他搞得快要死掉了，然后去问神，哎，神还跟他讲啊，说这以后在你肚子里面有两个，而且呢，而且这两个哈，就是两个果，好，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在。我们所有的人的一生，其实就像是钟林牧师刚刚带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其实我跟你讲，神有他的计划，有他的道路。一个有信仰的人，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你就不急躁；有信仰的人，你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相信上帝有安排。所以他两个小孩生下来了，一个毛很多，一个很会抓。那因为抓着另外一个的脚出来，所以一个叫做雅各，啊，一个叫做以扫。然后呢，这两个人的个性也不一样。那以扫他这个四肢发达哈，很会运动，所以他很容易抓到很多的猎物。结果这个雅各哈，为人安静，是讲客气一点，他阴沉，然后呢，他。所以你要交朋友的话，我觉得以扫可能靠后到顶，然后呢，这个雅各他成天干嘛？你知道？他妈妈太溺爱他了，他整天呢，跟这些的，这些妇女们呢，在家里面研究食谱，所以他才会没事哦，就做个红豆汤嘛，对不对？人家试了好几次，他哥哥饿就卖给他了，然后把长子的名分骗到了，好，然后呢，那。结果后来，重点在这里。后来妈妈也认为说这件事情蛮好的，而且她觉得儿子怎么在大儿子在外面每天跑都看不到人，那小孩子多么贴心呐、啊，对不对？整天在陪他在家里面，哦，研究食谱，搞不好还可以打打毛线，对不对？多好啊！对，而且结果她想说，那这个家如果要有人继承的话，当然给小儿子啦。所以她这个妈妈哦，居然就帮助他哥哥、去外面打猎，因为爸爸说他要吃完猎物，然后就给你祝福了。结果他就跑，结果他妈就那我们把那个羊哦，羊毛披了身上，哇，你可见那以扫毛真多、啊，好、哦，那羊毛披，就那个以扫虽然是看不见，但是、哦、他还闻味道，他说来来来，你给我抱一下，就是声音像雅各，这个味道哦，却是以扫，于是他就为他祝福。他为他祝福完了以后呢，他哥哥就回来了，说：“哎，刚刚你要为我祝福啊？没有啊，刚刚那个祝福已经没有了。”所以你知道，我讲一件事情呢，就是讲到说祝福啊，他们的祝福是真的有东西祝福，要不然的话，对我们来讲，祝福好、啊，我帮你祷告。那因为我自己都不相信那个祷告会不会成就，那怎么会有祝福呢？对不对？所以哈、哦，所以他这个哥哥就非常生气了，说以后等他爸爸过世了以后，他就知道了。结果他妈妈就赶快把他差遣他到这个他舅舅他的兄弟家去。其实利百家做这件事情，直到他死，他都没有再见到他亲爱的儿子。好，那所以当这个。我们这个大哥他跑到一个人，你知道他离开家的时候几岁？你知道？对，七十几岁。哦，这个是从因为雅各他进去见法老王的时候，法老王问他说：“你几岁？你几岁？”他说：“我130岁。”然后我130岁，然后又这个日子是又苦，哈、哦，你又老又苦啊，哈，所以啊，哈。所以我们从他讲的这个130岁往回推、哦、他离开的时候是70几岁、哦、70几岁第一次离开家，然后睡在旷野找个石头垫，结果呢，结果那神就跟他说话、哦、那这个是我们今天主题经文的前半段、哦、然后所以可是雅各、哦、他那个时候他以前相信有神，但是、哦、只有在那一天他遇见神，他看见神 给他一个意象，而且然后所以呢，所以有个天梯，然后有死者在上面上去下来，然后所以他说那个地方叫伯特利，就是那个是神的殿，是天的门，然后所以啊，他就去他舅舅家了。就他舅舅呢，就有两个女儿，有一个女儿比较，他说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杰。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所谓的没有神气就是他大概有近视眼，所以看起来就好，就迷迷糊糊的，都眯眯眼，对不对？没有神气，那小的很俊美啊。所以呢，那个雅各他就爱拉杰，他说为了拉杰服侍他七年，结果这个因为他爱他，所以他七年每天看到能够爱的对象，对不对？哎呀，这七年一晃眼就过去了。然后呢，就新婚的那一天晚上，因为古时候没有什么灯火哈。所以一早上，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啊，现在是利亚，然后好了，那顺便，然后就又服侍他加七年，好，所以哈，那哎呀，这是讲了两个，我叫那 AI 画的，就要画两个帐篷，因为你有时候真的去想哈，那个在沙漠地方哈，在晚上的时候哈，这帐篷要盖得很近。那一边一个帐篷里面有欢笑的声音，一个帐篷里面呢只有隐隐这个唾弃的声音。好，这就是利亚的，真的是后来神，你知道神就让利亚生了蛮多小孩的，所以接下来他们就进行了一场生小孩子比赛。好，利亚总共生了其实是七个啦，因为还有一个女孩子。好，那这个婢拉是拉姐，因为拉姐生不出来嘛，所以就叫她的婢女帮她生。好，然后呢，这个希帕是利亚，她生不出来了以后，然后想要继续生，就叫她的婢女帮忙生。好，然后最后拉姐生了约瑟，还有便雅悯啊。但是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大概就这样。所以你觉得她很幸福吗？我想应该圣经没有写，但是我想应该是很累啊。我有一个朋友，年轻的朋友，他有很多女朋友，他最忙的时候就是情人节。然后拉杰十次改了，不，拉班十次改了那个雅各的工匠。然后后来你在圣经里面就看见说，他每一次那个羊要交配的时候他就去削那个树枝。那其实我们看过很多东西，也没有人可以解释说到底为什么。可是事实上面来讲其实圣经是有答案的。因为他这里讲到，他说神把你们父亲的这个牲畜夺来赐给我。怎么夺呢？他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梦中呼叫我说，然后告诉让他去看这些东西。这意思是跟什么，你知道？因为拉班的羊都是白色的，但是呢，有一些的羊基因里面有黑斑，然后所以神让他看，在梦中让他看，知道跳着的跳母羊的意思就是说，那些羊是在高的地方，所以你找那些高的羊下来，生出来就会是有斑有点的。好，所以后来他就这样子，而且他把他们两个离得很开，所以那个舅舅的羊都是又瘦，好，然后那个肥壮的都在他们家，好，那所以当这个他要离开他舅舅那边的时候，他舅舅带人来追他，好，要把他抓回去，可是那他却跟他的妻子们说，他说这个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所以他本来不知道神会与他同在。其实这是我们很多，虽然我们是说福音的主日，但是我觉得基督徒更需要认清楚这件事情。我可以问你一句话吗？你信神吗？ 你信任他吗？信跟信神跟信任他是两件事情。好，那所以当他要回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在马拉圣经里面突然跑出两节圣经来说：“哎，看见神的军队啊、哦！”其实意思也就是说，神与他同在嘛。哦，然后他跟他哥哥求和，他要想用礼物让他哥哥不要生气啊、哦。其实因为他哥哥哈、哦、来接弟弟需要带400人吗？吓都吓死了。好、哦，所以哈、哦，那圣经里面记载，当雅各他惧怕的时候，他就向神祷告：“好，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一切的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学习雅各的祷告，他抓住上帝的应许。你曾说，因为他持守我们的祷告，不是我想，而是你曾说。哦、你要持定有上帝的应许，我们才这样子来祷告。所以礼物在前面，然后分了好几批，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嘛、哦、然后最后他还是把所有人都弄过去了，在后面他自己在后面他很害怕。其实在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当然在这个渡口的这边、哦、然后圣经上讲说有一个使者来了，然后跟他摔跤了一个晚上、哦、然后那个人看赢不了他，就跟他讲说你要容我去，就后来他不容他去，因为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个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其实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你不是那么的容易去 catch 到这件事情，就是人怎么可能赢得过神？其实是人不可能赢过神，但是神在这里讲的，我觉得是有两个含义的在这里。第一个，那这个雅各他已经决定了，他抓住他知道他是神，所以他紧紧的抓住他，要怎么样？要得祝福。他愿意说他不再靠自己，而他要神的祝福，这个是他的一个很大的改变。那于是呢，他为了要得祝福这件事情，他抓住神，奋力的抓住神。你知道他脚已经没有力气了，可他奋力的抓住神。你不给我祝福，我得不到这个祝福，我就不放你走。所以神说，那神就告诉他说，那你跟人跟神之间的这个你都争这个角力你都赢了。其实真实的意涵就是神期待我们也要成为以色列啊，我们也能够，我们要的是神的祝福，然后他不给我们，你就怎么样抓着他不要让他走，直到他给我们祝福。这个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条件。所以哦，然后这个后来他们到事件去住，然后他们的家人他的女儿被强暴，然后呢哥哥、哦、就设了个诡计，然后叫他们说你们，然后后来把整城的人都杀光了。结果这件事情呢让这个雅各大大的害怕，因为我们初来乍到贵宝地，就你这样子杀那么多人，那这全地人都来杀我们。于是啊哈，那神跟他讲说，那你上伯特利去，好，你要在那里筑一座坛，就是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然后雅各就对他家人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 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其实上到伯特利去是一个我们向神表明，那 OK， 那这件事情真的不靠我们。所以他进到这个在毕鲁伊勒，他进了以后，他得到一个以色列的名字，一个新的名字，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要在神面前做这个献祭。所以献祭啊，真实的就是献上我们的全身。所以啊，你看底下就讲到，神就使那个周围的城邑的人都惊慌，啊，就不再追赶他们了。啊，神的手射入嘛，啊，然后当然在这个故事的期间，就讲到说他的儿子，宝贝的儿子约瑟被抓到埃及去了，啊，被他的哥哥们卖去了。可是约瑟还在的时候，他当了宰相，然后他的哥哥们要去敌粮，然后后来发现他居然还在，然后回去跟这个爸爸说，爸爸不怎么，当然都不相信了。可是看到约瑟所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然后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上去见他一面。这件事情儿子，对不对？有十几年没有看到的儿子，15、16岁被抓去，那14+7，哦，二十几年没看到的儿子，那还在啊，去看他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奇妙的记载，然后在以色列，他带了所有的东西到别示巴，他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心中害怕，为什么他心中害怕？我们知道呢，因为第二节说，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这其实是我上一次讲到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是雅各，雅各，在圣经里面有7次，那个一个名字被呼召2次。哦，那这个雅各是第2次。哦，那当我们发现有一个人，他神叫他的名字连续叫2次，那就表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来说明。哦，那也就告诉他，你知道当雅各他的这些的背景你看完了以后，你发现他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他非常就是靠着自己，只要他想要做的应该都可以做得到。可是当他被神制作过以后，他就不一样了，他完完全全顺服神的引领。每一件事情要不要去，他先祷告，他向神献祭，然后说，然后神才跟他讲说，你不要害怕，你去，哦，你去，那我会跟你一起去。哦，然后这个成为祝福的这件事情呢，那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他们下到埃及去啊，总共只有66个人，然后加上啊，那个约瑟的家人，所以总共算70个人。70个人在那边经过300年的以后啊，出来的时候是200万人。好，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然后神给他们保护在一个很好的地方，肥沃的地方，他们可以繁衍这个虔诚敬虔的后裔，好，200万。然后，所以我们当我们回过头，这是雅各一生的大概的故事。可是我们要看他，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看他一生他信仰的成长的经历。当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第一次神跟他讲话，那神讲他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我要将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这个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讲的是未来的事情，你的后裔啊，像地上的沙尘那么多，必向东南西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他大概都没有什么兴趣啊，好，而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他大概只听到后面这个，所以，哦， 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里面，他就讲到，就是说，那雅各就许愿了，他神，你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可以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啊，他在这里的祷告，你有没有觉得很入耳？很好，对不对？求平安嘛。可是你有没有想到，外邦人也是这样祷告啊？他讲到说，我这件事情你祝福我，给我平安了哈，然后呢，我给你再塑金身，对不对？啊，我给你盖庙，你跟他这想法差不多这意思。因为雅各要找的是一个听话的神，他在这里想说，你要就是与我同在，你若是真的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保守我平安，然后有饭吃，有衣服穿，然后还带领我平平安回来，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呢，哦，我就把你当神；如果你表现不好呢，那我找别的神，是不是？所以这个祷告我不能说他错，但是说实在，神见到他的时候是跟他讲天上的事情，可是他关心的就是地上的事，所以以至于他这地上的事，神有没有成就？神有成就，但是不是照他的。所以中立牧师在刚刚在唱那首诗歌，我实在是很有感动，因为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你都知道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思想高过你的思想，那你还有什么好忧虑的？所以若神若是真是我的神，我们要问的是，主啊，你的旨意是什么？我今天我能够活着还在这里，我今天活着在这里，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我心里面我的认识以及我的认知，那我就可以跟你讲，我要问的常常是，那就表示神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他是有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每一个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神的都有在万古以前就有一个计划在我们生命里面了。所以我们应该问的是，神啊，你的计划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来配合这个计划？好，所以雅各他一生，那在巴旦亚兰，在困难的时刻，他二十年间，哦，他本来打算娶一个太太，就后来变娶了四个。好，然后呢，其实哦，人在患难里面才能够学习认识神。跟经历神，所以神有时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剥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其实都是我们生命的建造。所以当他在哈马甸跟这个比鲁伊勒的时候，他跟神角力，这我们刚刚已经说明过了，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已经决定他要寻求的是神的祝福。所以那个这个是这约伯记讲，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那以前呢，我也没想说，就听到很多人做见证，他听见神跟他说，这个又听到神跟他说。我那天跟牧师在一起聊天，我说牧师，为什么他们都经常都可以听到神那样说，听到神那样说，可是我都听不见呢？牧师就翻这一段给我看，他说：“我看你，我想因着这个话，你还是不要那么想要听到声音好了，你看圣经就可以了，因为他说趁着这个他们被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OK， 所以在伯特利，那他们献祭给神。”的意思是他们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然后他们要自洁，他们更换衣服，他们决定这一生要走上帝的路。可是雅各就这样子就开始走上蒙恩蒙福的道路吗？没有，他还要经历到他最爱的约瑟那被卖掉不见了，那生活当中那兄弟们可能感情有时候也需要那么大个家族，因为有一些事情，所以他在那么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他受精炼被制作，极致他最后，然后他能够说，最后他能够 在所有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先向神寻求神的旨意。好，这个就是我们讲到雅各他生命改变的原因，生命改变的一些的要点，其实是神的手在他的生命当中制作他。好，那我们的献祭啊，常常是不是只是说我献个东西，其实我们每一次来教会我们奉献，不表示我们奉献一点的金钱而已，我们要来的是献祭，每一次都是献上全人，也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的意志。所以以前这个祭司要为以色列民献燔祭的时候，必须要你要按手在他身上，让羊替你去死，对不对？就是所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献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思想，哦，我们献的是什么？哦，然后所以当以色列他进到这个去见到这个世界上面的国王的时候，哦，然后这个在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那法老王绝对是那个时候全世界的最大的君王，然后这个以色列在人的眼中看起来他是什么？他是个牧羊人，可是法老王却看见这个老人家有一个他说不出来的东西，他就请说法老王请这雅各为他祝福。然后讲完了以后他要离开了，法老王还说你再为我祝福一次。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你可以绝对相信我这个话，你不可能说你现在去觐见任何的首长然后说来我为你祝福，你看他要不要理你，对不对？一定是别人长辈主动的要求说来你为我祝福。所以一个荣耀的生命是从里面显出来的，不表示你外面有什么显赫的title 或者是看得出来的，不是绝对不是因为你穿的衣服，而是因为你里面有一个荣耀的生命。所以哦，那以色列他不仅只是为法老祝福，而且呢他也为他的子孙来祝福。可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你在31节说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然后呢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获益，扶着帐头敬拜神。你要能够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其实基本上面你要有一个心向着神，然后渴慕神的同在，而且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敬拜者，你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真实的神的心意。所以呢当约瑟带着他两个小孩到雅各的面前，那雅各他是手交错过来，所以约瑟先紧张，哎，这个是长子，那个是，他说没有，他就立这个次子在长子以上。那不是他这样突然想到，而是因为他看见，好，那他看见，然后呢所以他有一个属天的眼目，他看见上帝的心意，而且能够宣告上帝的旨意。然后当这些事情然后最后一这个在创世纪应该是我章节所说应该是48章吧，他们就为他十二个支派，他就为十二个支派然后祝福宣告每一个支派的将要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然后他讲完话，然后多潇洒，他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这是一个属神的人，这是一个神的王子。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说他那当跑的路我已经打过，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是愿我们每一个都是爱慕他显现的。其实基本上我们每一个人 的在生长过程里面，你都会想说别人怎么看我呢？那人怎么看雅各呢？好、哦，那可能在以扫的眼中，他是个骗子，他是个抢夺者；在拉班的眼中，他是有一个有利用价值的人。哦、在儿女的眼中，其实他应该不是那么好的父亲，因为他的女儿被强暴，他居然都不吭声。哦、那但是以人来看，这个雅各他实在是诡诈、精明，而且有福气，或者你可以说他是一个超级啃老族。哦、他75岁才离开父母亲、哦、而且呢，他是还用了一碗红豆汤就可以换到哥哥的名分，所以是个精明的操作。哦、然后家庭内部的这个争夺高手、哦、你要官斗剧、宫斗剧的话，这就是能人了。然后而且他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可以成功，他可以得到他父亲的祝福，他要有爱情，他得了4个太太、哦、然后呢他要财富，他在拉班家打工了20年，然后把羊群全部肥壮都带走了。他就像是一个极度会算计人脉跟机会的职场高手，你会不会很羡慕？真的，你看那个摩西哦，牧羊了20几年呢、哦，还是他岳父的羊。对，这个我们在雅各弄一弄，通通到他家去了。哦、然后他女人，他这个身边女人不少，手上资源丰富，他是一个人间的成功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他快乐吗？他不快乐，他害怕，他有很多害怕的事情，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明天不在他的手中。那雅各他怎么看他自己？他看他自己，他年轻的时候他能够要做什么事情他就能够做到什么事情，但是在拉班，在他在拉班的手下的时候呢，他觉得我在你家20年了，日夜、哦、他这个被盗被偷的这些羊啊什么都他自己来赔。而且你看他经文里面看到他那些的昼夜辛苦，真的很辛苦。他年老的时候他说他寄居的日子是130岁，是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的年日。他看他自己是这样，所以、哦、曾经很强，他认为他自己曾经很强，那后来很苦，他的人生常常没有被公平的对待，而且心里面充满了伤痕跟控告、哦、那可是他不要忘记，那些都不重要，重要是神怎么看你。那神看雅各是在没有出生以前就为他选定的计划，神的主权拣选他、哦、神的主权今天也拣选了你跟我，要不然我们不会在这里。那第二个，在旷野里面的时候，那神告诉他说，我不会撇下你，直到我成全我所应许的。这意思也就是说，神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不是雅各而已，是你跟我，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计划。然后第四讲到，另外讲到说，他说因为摔跤改名嘛，哈，你的名不要再称为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其实我们刚刚就解释，神所要的不是你真的是打赢神，不可能，而是因为你愿意选择神的祝福，奋力的抓住。然后在他临终的时候，他为以色列人的祝福，他说赐我生命直到今日的神，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死者，愿他赐福给这些少年人。所以、哦、在这个比较，神看雅各是不是靠自己夺得祝福的人，而是被我恩典所塑造可以祝福万民的人。恩典的塑造，那你要有一个智慧的心去理解，对不对？因为就像是令田刚刚所做跟我们的分享一样，讲到有些的痛苦临到我们，有些的不容易临到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塑造我们成为神的王子。然后他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以色列，是一个与神交手过而且得胜的人，是被更新的人，他是一个在恩典当中被神所接纳，在苦难当中被神所成全的。常常有人说我们的信仰叫什么苦难神学，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讲，因为苦难对我们来讲往往也是一种祝福，因为我们不在苦难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多烂， 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发现自己又没有爱心，又没有信心，对不对？又没有办法等候，才发现主啊，你一定要救我。然后，所以我们的结论呢，那个因为我那个文字有点写错哈，所以我结论我是这样写的：真实的信仰不只是观念，而是你的决定。好，就像是我所说的，我们不是信神而已，我们是信任神。然后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主做工，而是让主做工在我的生命里面，然后做成改变，做成荣耀。哦，就像是罗马书八章讲到说，是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其实那段经文，你把它定准来讲，那段经文只有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一生，神借着万事万物，要让我们怎么样像耶稣，对不对？我们要像耶稣。那这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不晓得对于我们当中每一个人，你认是不是认为，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停在这里而已，啊、哦？因为这些东西，我不是企图用很多的话来劝说你，哦、没有，我把上帝做的事情告诉你。然后你要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仍然认为你靠你自己就可以掌握这个人生？你是不是认为努力就可以换来美好，但是却常常落空？为什么？因为你得到这个努力以后，你还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值得我更加努力的。那其实神并不是要剥夺你什么，而是邀请你经历真实的平安，然后进入他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或者是不在我们现场的，其实神也有话一样对你说，要你问你自己，你现在的处境你满意吗？你会不会仍然觉得很多的时候是你有力有所不逮的时刻？其实这都是神在向我们递出一个邀请，你愿意将你的生命交给神吗？哦，对，我们的基督徒也是，你曾经信主多年，但是却还是不能够完全的信任神的引导，而人要靠自己安排每一件事情吗？其实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信了神以后就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今天的分享里面有让我们注意看几件事情，就是你愿不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求问神，把主权交给他。那我是不是也正经历过，也正在经历这个巴旦亚兰的痛苦呢？或者是角力的夜晚，就是在今天我们仍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反复挣扎。意思也就是神讲的是要我们安息，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但是我们却很难安息下来。最后，其实我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其实真的就是像约伯记最后。当然了，就是约伯记大家记到最后都说：“哦，我从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可是你更要记住那一句话：那约伯在这一切的，在这一切的灰烬当中，他安息。其实这一切的事情，就是我们认为以前我们需要做个风风火火的事业，我们生怕我们手上的事情做不成。但是当神临到我们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其实你不需要那么辛苦。我们的人的一生在上帝的手中，他在你生命里面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好到什么程度，你没有办法自己想，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的恩典。主啊，今天主啊，我们听见许多的见证，我们也看见主你在雅各生命当中所做的一些美好的事情。父啊，还是恳求你，你也将那智慧与启示灵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实在是能够将我们自己，将我们前面的道路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谢谢主，赞美你， 愿主你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成你所要做成那荣耀的工作，还是这样子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